好，那么这次的课的主题呢，叫做如何在主里建造夫妻关系。我是把它当做一个答疑来回答的。那我们知道呢，圣经里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神在地上设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系就是夫妻关系。这个是在创世纪的最初的时候啊，第二章啊，神就开始在造完万有啊，造完人之后，就开始设立的婚姻关系啊，就是先造的亚当，以亚当的肋骨造的夏娃，是地上的第一对夫妻，因此呢在地上繁衍出整个人这一族。所以夫妻关系，婚姻关系呢，在神眼里是看为非常宝贵的而且非常重要的关系。换句话说呢，这也是地上人和人之间关系里呢最紧密的关系啊，就是你没有办法再找到比这个更加紧密的啊，因为这个最初呢就是从神亲手造的，就是他设立的，某种程度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反过来呢，因着人的堕落啊，人在最终失掉了神的祝福以后呢，这也是被破坏的最严重的关系啊。换句话说呢，你在地上可以看见呢朋友关系或者其他的雇佣关系呢，可能用胜率啊，用那个成功率来说呢，还是相当可以的。但是呢夫妻关系的成功率或胜率呢，却是所有关系里呢相对比较低的啊。换句话说呢，人在最终伤害最深的一重关系呢，就是夫妻关系啊。所以在今天呢，我们有必要回到圣经里啊，来看神是怎么来教导关于这个关系的教导啊。我做了三段的总结啊，我先把这三个结论先给出来啊。主对婚姻和家庭关系的教导呢，在圣经里呢分三个部分啊。时间原因呢，我们今天只讲第一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是关于夫妻关系的教导，那结论呢就是一句话啊，就是妻子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舍己爱教会。相关的经文呢，大家可以记一下啊。这三段的经文我们今天都会分享。第一段呢在以弗所书的五章22节到33节。第二段呢在哥罗西书的三章啊18节到19节。第三段呢在彼得前书的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啊，这是今天我们分享的重点。我先把结论告诉大家。那这里呢前提是已经是在夫妻关系里的啊，那我们怎么样经营它，我们怎么样建造它啊。那第二点呢是关于婚姻关系的教导啊。那夫妻关系和婚姻关系的这个之间的连结是什么呢？就是当你还没有进入到夫妻关系里的时候啊，就是婚姻关系是在一个变化过程中的。就比方说呢，年轻人他要进入婚姻，他应该怎么样去有智慧呢？啊，比方说呢，在夫妻关系里已经到了一个要破碎的境地啊，你该怎么样去回到神的教导里来面对这种情形呢？那就可能不是一个第一个点能完全解决的，这就是第二个点我们需要的智慧的啊。第二个点呢，关于婚姻关系的教导呢，主要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整个一章里啊。那我们今天引用的部分是10节到第16节，但实际上整个一章都在讲婚姻关系，包括年轻人他该怎么样进到婚姻里去啊，也是应用这一章的教导。那结论就是呢，你先守在信主时候的身份里啊。那对于已经在婚姻里的、已经有夫妻关系的弟兄姊妹呢，不要轻易的去改变这个状态啊，除非呢不信的对方一定要离开，否则不要轻易改变原来的状态啊，让自己呢跟主的关系更近啊，要自己成为那一个去改变状态的那推动或者提出来的那一方。啊，这个是关于婚姻关系的教导啊，一个神的给我们的结论。那第三个呢，也是非常相关的，也是我们经常在整个家庭关系里呢会碰到很多的，就是儿女教养的教导。那这结论呢，就是做儿女的呢要在主里听从父母，那做父亲的呢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经文呢是在以弗所书的六章一节到四节和哥罗西书的三章20到21节啊。可以说呢，这个是整个 圣经完整的对于婚姻家庭的教导。那它当中的三点的联系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在第一点上没有按主的道呢去经营去生活，它会带来的关系就会影响到第二点，你可能就会要进到一个关系破裂甚至要影响婚姻状态的程度了。那也会影响到第三点啊，就是你自然就会发现儿女的教导呢出了问题啊。所以它三个是彼此连结的，但是你往回追呢，最根本的是第一个，就是当你在婚姻里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是要按照主的道主的教导去经营这个婚姻的啊。这个夫妻关系呢是一个整个大的家庭关系的根基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去分享最后一点，那以后有机会呢主若许可，我们可以花单独的时间来分享第二点和第三点。第二点呢要处理起来呢可能要一个例子一个例子不同啊，我们只能讲一些一般的原则啊，而且呢往往这背后呢会有很多的眼泪，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是把它放在一对一的属灵服侍里啊才来解决的。但是第一个教导呢是普遍应用在最大多数的家庭关系里啊，夫妻关系里。好，我们时间原因呢我们就往下走，我们先看第一个经文，就以弗所书的这一段呢关于婚姻关系的教导。我们先讲妻子的部分啊，也就是以弗所书的五章第22节，你们手上有圣经的呢可以一同翻到那里啊。如果没有呢就看我们的 PPT。 那以弗所书的五章的22节圣经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好，在这里啊给妻子的教导呢相对短一点。那以弗所书的教导呢它是按照教会做一个模板的，所以它对丈夫的教导比较多。我们等会儿会看在彼得前书对妻子的教导多，对丈夫的教导少，所以两个合起来哈就很完整了。所以以弗所书里呢关于对妻子的教导呢就是三节经文，我用红字标出了关键字。好，我们先看最重要的一个点啊，顺服主啊，在婚姻里的人和主的关系啊决定了夫妻关系的景况，只有和主关系足够近呢才可能真正做到主关于夫妻关系的命令。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呢叫做顺服主。这就意味着呢如果我们自己跟主没有关系的话，在我看来哈，建造一个和睦的夫妻关系可能性是极低极低的，甚至说是小概率极小概率事件，不太可能的。因为只有当我们真的自己跟神建立了最紧密的关系了以后，我们才可能经营好这个夫妻关系。我常在地上呢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作一个同心圆，就同心圆的意思就是它有一个一圈一圈的圆往外，但是圆心是一个关系。在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呢，圆心的这个关系就是你和配偶的关系，然后呢是你们俩的孩子，然后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外面一个圈呢是你们的兄弟姐妹，在外面一个圈呢是你们的社会关系啊，你的朋友啊，你的公司的同事和老板。你会注意到呢外面所有的压力啊都是往里推的，对吗？比方说你公司和朋友出了关系的问题，你可以跟你的父母去交流，对吧？但是呢你孩子的教养，你父母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只能是你和你的配偶来承担了。所以为什么这个关系你没有主是很难经营下去的呢？因为压力最后一定是只集中在这两个人的关系上，而任何时候这两个人有意见的分歧就一定会导致关系承受压力。 啊，这个意见分歧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啊，如果不是每天都有的话，几乎在每件事上你都可能会发现不同意见的。所以真正蒙福的，在主里蒙福的关系呢，应该把这个同心圆的圆心哈，从你自己和配偶变成你自己和主，你要把一个平面的关系变成一个立体的关系啊，这点特别特别重要。你要得着在主里的智慧哈，一定是要注意是在主里这个词，这个智慧你不在主里是没有的。那就意味着呢，圆心是你和神，你和基督，第一圈才是你的配偶，第二圈才是你的儿女、你的父母和其他，继续往外推。那就意味着好，现在压力在往里推，对不对？那原来推推推推到最后是你和你的配偶，现在推到最后是谁啊？你和你的神，对不对？阿们。就你和你的基督，好，这个时候你原来如果要去抱怨，你可能就跟谁抱怨了？跟你的配偶抱怨，最后你的配偶会说，我还想找你抱怨呢，因为我也压力很大，你不能理解我吗？你不知道我有多难吗？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你不会去找他抱怨了。就好比你在你老板受的气，你可以找你父母抱怨，你在你的父母受的气，你会找你老板抱怨吗？不可能的，你不会反过来做，对不对？没有人会反过来做的。这个时候你会到主那里去，你说，主啊，我太大压力了，我都没办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也不能跟我的丈夫和我的妻子去讲这些事，但我可以跟你讲。阿们。好，我想问大家哈，你把你的一切的难处、一切的苦水倒给配偶，
你在上网课，
你觉得他能够承担吗？他能够承担吗？他为什么不能承担？因为他也是人嘛。阿们。啊，他跟你一样是罪人的，对不对？但如果你把你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他能承担吗？他能承担。他不但能承担，他邀请你，他要求你这么做。这就是马太福音的经文了，对吗？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你为什么不记得这句话呢？这说明在你原心的这层关系里，最爱你的神给了你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命令或者邀请。他说，你的重担为什么不去交给神呢？你为什么不把你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呢？这全都是神的要求。你为什么要把你这些重担卸给也担不起的你所爱的配偶？所以当你把这个结构从一个平面啊，你跟你配偶的关系是个平面，变成立体，就是你和神，他在上你在下，这个结构转过来以后，就是蒙福的起点了。这就为什么你就算要经营好地上的夫妻关系，你得先从什么？先从你信主开始。这个不是瞎说的，这不是说我要拉人入教啊，这就是真理，你不信可以试一下，你试试看。你就不要说我今天要去进基督教，我要相信基督，你就说我现在婚姻里极痛苦，我想找个出路，我就跪下来，我关起门来在床前，我跟上帝做一个祷告，我看试试看有没有效果。你可以试一下，你可以把你一切的难处说给他听。这个难处可能是什么？可能是经济上的，可能是健康上的，可能是儿女上的，可能是很多方面的，甚至可能就是你们配偶之间的，对吗？如果是你们配偶之间的矛盾，你哪里在原来的那个结构里你还找得到人去抱怨呢？你觉得你老板没事会听你说你配偶不好吗？不可能的。你敢去跟你父母去唠叨这些事吗？你更是不能的。那你怎么办？你如果没有主，你去找谁说呢？所以在这里顺服主哈，它不是一个再给我们的捆绑，再给我们的压力，它是给我们一个出路。哎，你不到主那里去，你不去顺服他，你怎么可能明白你的丈夫这个时候他在想什么？你怎么可能知道你其实是有能力，其实你是可以顺服他的？你完全没有这个智慧。所以顺服主就意味着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一个夫妻关系里的最重要的基石。 好啊，我们再往下看啊，时间原因还有几个关键词，除了顺服呢，还有一个头，还有一个凡事啊。头是什么意思呢？头就意味着呢，在家里啊，神造男女呢，造夫和妻呢，它是有分工不同的。那一个人有头也有身体，对吗？如果一个人的身体非要去做头的事，你觉得他会不会很痛苦啊？他会很痛苦的。这就是对姊妹的建议，就是一个家呢，头是那个去承担压力的，就是很多的事情和麻烦啊，其实呢是头去思考的，身体是跟的，对吗？就比方说呢，假设你今天来到这里你来听这个讲座，是谁做的决定啊？头，脑袋做的决定是吗？身体是跟来的，那你的脑袋能不能来，身体不来？它不可以，身体跟脑袋是在一起的，但是身体不负责决定去哪里，但是身体不去的话，脑袋也去不成，对吗？因为你没有脚，你怎么走过去啊？所以它俩是一体的。等会我们会看见头怎么对身体啊，神其实讲得非常清楚在圣经里，但是呢，你不要越位，这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千万不要被今天所谓的平权主义给弄混了。神从来没有把一个在权力地位上放在另一个之下，神看每一个他都是最好的，都是他用血买回来的。就好比你家有，我知道在座有些是有家里好几个孩子的，你觉得我如果你家里有三个孩子两个孩子，我说拿走一个好不好，你肯不肯？我说你有好几个了，你拿走一个吧，你舍掉一个吧，你肯定不肯。那我说这两个都不同的，你可以随便给掉一个，不可以？你说两个都很重要，因为我两个都有美好的旨意在他们身上，但他两个不同啊。如果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干脆不可能是一样的，不是吗？这就是神造人的造法，人造杯子，每个都是一样的。神造万物，你出去能找到两片一样的树叶吗？冬天下雪能找到两片一样的雪花吗？这就是神造万物，它本来它就是个特点的。我们不要去一定要说我也要坐他坐的位置，我应该跟主说什么？主，你让我回到我的位置，这就是智慧了。对姊妹，对妻子，智慧就是什么？我回到身体的位置。好，还有就是凡事，这个凡事啊，有一点扎心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会碰到一个情形啊，有妻子会说，哎，我的丈夫有的时候做事真的没有智慧，对，所以我有的时候应该顺服他，有的时候不能顺服他，他明显往沟里掉，我怎么顺服他呢？那如果这句话说出来呢，你可以说给我听，但你最好不要说给神听，因为神马上会把这句经文读给你听，没错吧？这不是我瞎说的，对不对？他说凡事，他就说凡事，他没有说条件。大家想想为什么是这样啊？神从来不强迫人，那神既然不强迫人，他为什么逼着你凡事呢？我打引号的逼，他说明一个很重要的属灵道理，仔细听啊，这对姊妹们很重要。你的丈夫也在主的主权之下，我再说一遍，你的丈夫也在神的掌权的之下，你丈夫是不可能跳脱出神的能力之外的，不是吗？就好比现在你有两个孩子，有一个大一点，有个年轻一点啊，毕竟两个都是孩子嘛，那两个都是孩子嘛，两个都会犯错嘛，是不是？这个时候呢，你做了一个安排，你让小的呢去听大的，那小的会说，那大的经常犯浑的，我怎么听他啊？我听他不掉沟里去了吗？这时候你会说什么？大的也在我眼皮底下，阿们。你会不会这么告诉他？你说你听他，你只管听他，他也在我眼皮底下，他跳不到哪里去，阿们。明白了吗？所以你凡事听他，你跟父的关系就正常了。你不要让自己成为那不正常的咒诅的源头，因为你只要不顺服主，麻烦就来了。所以你成为那个祝福的源头是对你们家贡献最大的。 所以这就意味着呢，在主里建造一个健康的夫妻关系，总是让我们先回到我跟主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你不要去看对方。所以叫凡事，凡事的意思就是我不是因为他对我顺服他，我是因为主对我顺服他。阿们。再说一遍，凡事的意思是不是因为我知道他对我顺服他，是因为我知道我的主一定对，他永远对我顺服他。所以这就是信心了。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在基督里信心重要了吗？你看不见这个神，你不相信他，你是永远做不到的，你是一定会和对方起冲突起纷争的。好，这是第一个点哈，时间原因我们要往下走啊。以弗所书的第二段讲丈夫，好长的，我来读一下啊。你在座今天来了很多弟兄啊，我很意外，我也很高兴啊，这说明了这个道呢不会白讲啊。以弗所书的五章的第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好，我用红字标出了几段啊。第一段就是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要求就高了。就好比刚才说姊妹顺服丈夫什么，如同顺服主。在这里呢，丈夫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基督爱教会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啊，第一就是他是谦卑的爱，他洗脚的，他不是狭管的爱。这个是我要提醒丈夫们，丈夫有的时候一听说我是家里的头，非常高兴啊，终于翻身了啊。对，这个头的意思和你理解的可能有差别，因为基督这个头呢，他是给门徒洗脚的，你一听呢就心凉了半截啊。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啊，基督他不但是谦卑的爱，他还舍己的爱。他舍己的爱什么？他为教会死了，他把命都给出去了，那你心彻底凉了。因为他和你在骄傲里所认识的所谓的头，他干脆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在这儿，为教会舍己的意思其实应用在夫妻关系上，就是丈夫做这个头啊，他是真的爱他的身体的。所以头和身体这个比喻就很恰当。所以他用了很长的一段，他说没有人会恨恶自己的身子嘛，对吗？28节，他说丈夫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他说没有人，从来没有人恨自己的身子。好，我想问大家，那有的时候呢，你的头脑啊会做一个决定，我今天一定要到某个地方去，很可能是个长途，机票都买了。这个时候上飞机前呢，你突然感觉身体很不舒服，这时候呢身体告诉你你得去医院，头告诉你你得上飞机，这时候你该怎么办？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人会选错的，他一定会去医院。阿们，是不是？他一定会去医院，因为我见到人顾惜自己的身子啊，那可是就算去医院发现虚惊一场，他也说我买个平安，我大不了换机票。好，我把同样的例子放在家庭里面，你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有的时候丈夫要做个决定的时候，我一定要做，妻子这时候已经很痛苦了，如果真的做不到，我很害怕，丈夫说不行，一定要做，这就不叫爱妻子了，这不叫爱身子。大家看见这当中的关系吗？所以在这个例子里啊，在这样的一个比喻里面，神其实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作为头来说，他要去做的是他常常需要想到身子的需要，因为他的决定不是单为他自己做的。阿们。虽然你有做决定的权利，这是神给你的，但是在这个权利里它是包含了要求的，就是你不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 你得先看看身体的状态，你再去做这个决定的。好，我们再往下看哈。好，我们最有意思的是第三点哈，关于父母。这个父母哈，不是说我们自己做孩子的父母，是我们在婚姻里我们自己的父母。那圣经是怎么讲的呢？啊，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三十一节里，我用红字标出来这几个字，这几段话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为什么这一段我说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对中国家庭来说太重要。中国家庭婚姻关系受影响很大的一个外在因素，就是分不清楚大家和小家，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啊。所以这里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夫妻关系是独立于双方父母关系的，因为神会独立带领夫妻成家以后的关系，而不是借着双方父母来带领。所以一定要记得神的权柄顺序是什么呢？基督是丈夫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在基督和丈夫之间没有加上任何一方的父母。大家一定要记住，在基督和丈夫之间，在丈夫和妻子之间，神没有加上任何一方的父母。所以我们一定夫妻双方不要因为错误的打引号的孝顺，你违背神的旨意。这里有一段经文呢，大家可以自己当做这个课之后的材料去读，就是民数记的三十章整个一章。这里当时就在讲一个姊妹她出嫁前和出嫁后她的权柄顺序是怎么样的，讲得非常清楚。民数记的三十章，因为时间原因啊，我们不能回去，很长的一章，你读完就明白了。这个权柄顺序神是一点都不含糊的，讲得非常清楚。好，在这里我想多啰嗦几句，因为这个对我们华人实在是太普遍了。就当我们一个家庭成立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呢，我们受到很多的方面的意见的影响。这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双方的父母。那我们中国是非常讲究这个孝顺的话，因为孝顺很重要。啊，我在这里一定不是告诉大家不要孝顺，孝顺非常重要。但是呢，我想问大家，想一个场景啊。假设你老父亲他很喜欢喝酒啊，而且喝得很多，那医生呢明确的说他不准喝酒，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孝顺呢？你父亲一直说你给我买一点吧，你给他买是孝顺还不给他买是孝顺呢？啊，你不给他买是孝顺不是吗？啊，对不对？好，如果你母亲她很喜欢吃甜食，但是医生说她有糖尿病，你不能给她买太甜的东西。但你妈妈一直问你，你给我买一点呀，这个糕点很好吃的，你给我买一点，我就想吃一点。你买是孝顺还是不买是孝顺呢？其实我们分得清楚，是不是？好，我再讲往前进一步。你现在是基督徒，现在你妈妈说呢，你给我去请个偶像进来，请个什么菩萨进来，我太想要这样东西了。你是给他请是对还是不请是对呀？不请是对。阿们，现在大家知道了吧？你先要按照什么来生活？你先要按照神的道来生活，不是他说我想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这叫孝顺 right？ 对不对？你孩子可能会问你要很多东西，你很多时候不给他就是爱他，不是吗？在夫妻关系里也是一样。如果你们家有个重要的决定要做，可能是买房子这么大的决定，那我会问大家，这样的决定应该是谁来做？应该是丈夫听从妻子的意见，他来做，这个是 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的，就丈夫要充分的倾听妻子的意见，妻子要把自己的顾虑全都讲给丈夫听，最后把决定权交给丈夫。这个时候呢，丈夫的父母也写了三张纸过来，这个妻子的父母写了五张纸过来啊，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妻子在自己的意见里不要加上他父母的那五张纸，丈夫在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也不要加上自己父母的那三张纸，因为跟他们没关系，明白了吗？这就是智慧了，这就是智慧。因为你们夫妻关系没有了，你觉得双方父母开心还是不开心啊？有哪个父母听说儿女离婚了，哎呦好高兴啊，祝贺你啊，会不会这样的？不可能的。他们没有智慧，你跟着他们一起没有智慧吗？所以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呢，弟兄姊妹们，明白吗？现在你很可能是在婚姻里，你可能面对的是自己的父母，有一天你的儿女成家以后，你该怎么做父母啊？你的智慧是什么？闭嘴就是智慧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回到神的教导里，他总是让我们回到他最初设定的那个秩序里，你就明白了，你就懂了，我原来是这么做，这么做我就蒙福了。好，时间原因啊，我们继续往下。好，我们看第二段，哥罗西书的教导。哥罗西书很短，一共只讲了三章的十八和十九两节。十八节讲到呢，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啊，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啊。这里呢和前面讲的是一样的，我们不再重述。但是呢，我用红字标明了不可苦待他们这一节，因为这一节在以弗所书里没有看见提到啊。等会儿我会解释。这说明一个先生啊会受的一个试探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是被高抹的头嘛，对吗？他在家里是神给的头的权柄啊，而且妻子又是软弱的器皿，所以先生呢有这样的试探，可能是会苦待自己的妻子的，甚至是用诡诈来待他的啊。等会我会解释神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一点啊很危险。因为在圣经里啊，神从来都是保护弱者的，所以做丈夫的在这点上一定要小心。比方说哈，在旧约里啊，神讲到呢从来没有讲到说两个男人打架啊，这个打伤了那个，那个打伤了这个，他要特别的来对某一个他要指责，没有讲到。但是呢他讲到什么，如果你们欺负孤儿寡妇，我就要发烈怒。他特别提到了，好，比如说两个人打架，那你打伤了我，会打伤了你，那自己找审判官去。但是有一方是谁啊？是孤儿寡妇，神说什么？那他要发烈怒的。这就说明呢，在夫妻关系里啊，他有一方是软弱的。等一会儿在彼得前书的经文里就讲得更清楚了。所以这一点对于弟兄，对家里的丈夫，我们一定要警惕。因为有的时候啊，当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呢，你的权力，你的能力的确会让你占有更多的发言权，这时候要小心啊。在这里我先放在这儿，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看彼得前书的教导。彼得前书有两大段，也是妻子丈夫分开讲的。我们先看彼得前书的三章啊，先关于妻子的教导这一段，这就很长了，第一节到第六节啊。我们要从这里要解出来很多重要的道理。彼得前书六章三章一节，彼得前书三章一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 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萨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萨拉的女儿了。这一段呢，可以看作我觉得对在婚姻里的妻子最重要的教导之一了。我们刚才看见的顺服主这个是更多是灵力层面的，这一段呢，他在讲你可操作的层面，就是我每一天我该怎么样去做好一个妻子的位置。神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呢，就是你里面是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在神面前就是宝贵的。所以妻子他真正的敌人是谁呢？是他自己里面他因着不信从想要做主的那个心，就他没有办法安静下来，他很痛苦，他看见的都是丈夫看见的，那应该丈夫去管那些事儿。所以这里他用了一个例子他用了一个例子就是萨拉。在创世纪的18章的9节里萨拉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大家记得是什么？18章的时候有神带着两个天使来到亚伯拉罕家里，这时候神就问亚伯拉罕萨拉在哪里，亚伯拉罕怎么回答的？亚伯拉罕回答萨拉在帐篷里。阿们。一个妻子的位置就是安静的在帐篷里。然后呢，长久温柔安静的心相对应的是什么呢？在第三节，变头发，戴金饰，穿美衣。就是我们不是靠着外在的一切的装饰来使自己更加的有平安有信心的，你是里面你真的信靠神之后，你安静下来的心，你就变得有力量了。哪样更能使你的丈夫能够转化过来？注意我们在第一节里面讲到什么，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对吗？我们现在假设我们面对的一个情形是一个姊妹信了，家里有个不信的丈夫，她该怎么办？首先前面的以弗所书的教导告诉我们，她凡事顺服她跟主的关系近，她把她一切的难处交给主，这个时候呢没有停呢。那主借的彼得前书还告诉我们，她自己也要被主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呢？改变成原来她是靠着外在的她能够控制的那些标签去牢牢抓住丈夫，现在呢神把她改变成里面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她的丈夫自然就待在她身边。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最初创世纪人犯罪堕落以后，男人和女人受的咒诅是不一样的。女人受的咒诅是什么？她要经历生产之痛，还有呢她必恋慕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必辖管她。所以在婚姻里姊妹受的最大的试探是什么？就是丈夫的离开和儿女的不孝顺。这个是姊妹最大的捆绑。而男人受的咒诅是什么？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一个男人呢，他一脑门人就扎到这个所谓的事业里去，转啊转啊转啊，一转就是一辈子。你会看见这就是咒诅。等会儿我们会看神其实是让我们把这个咒诅可以扭过来的。姊妹扭过来的方式是什么？你回到跟主的关系里，主把你变成像萨拉那样的姊妹，你的丈夫自然就在身边了。我想问大家，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犯不犯错啊？犯错的。亚伯拉罕犯错的时候，在圣经里留下来，伤害的恰恰是他妻子，是吗？他两次说他的妻子是他妹妹，以至于他妻子差一点就出事了。你说，这种男人可靠吗？你要去顺服他吗？萨拉有没有在任何的圣经记载里你读到过他抱怨亚伯拉罕这两点呢？没有吧？为什么他没有？萨拉信的是神吗？萨拉回到他的位置上，神难道没有能力把一个在敌国小信的亚伯拉罕最后把他带回来？神没有能力吗？我们回到我自己的位置， 让神来改变我，我就是神的工作，神把我变成有长久温柔安静心的妇人，你会发现呢，儿女也孝顺了，丈夫也回家了，就是这样。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当姊妹不按照这个做的时候呢，大家知道后果是什么吗？就是丈夫也不回家，儿女也不孝顺，这是一个律来的，这是一个律。这个经文呢，就在创世纪的三章的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哈，大家自己去读，大家可以记下来。创世纪的三章十六节到第十九节，就是你只要远离神在婚姻里设的这个律，最后的结果就是女人更会进到他的咒诅里，男人也更会进到他的咒诅里。女人更会进到咒诅里，你怎么都是想让你的孩子变得又优秀又听话，你会发现到最后他比你的婚姻还不幸福，你信吗？就是这样的，就你想要用你自己，你就是不靠神，你用你自己的方式想去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但你活成了你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哈，你孩子活成这个平方啊三倍那个样子，就是这样。除非说我谦卑了，主啊，我做不到，你把我改变了吧，我想要像撒拉那样交给你了。好，你会发现呢，儿女也开始有变化了。所以有的圣经学者这么总结的啊，神造女人是为下一代造的，神造男人是为这一代造的。所以对于姊妹们来说啊，我知道你最想你最希望的无非就是两件事，丈夫跟你在一起，儿女顺服你。你怎么样做呢？就是按照我现在讲的，就是彼得前书三章的一节到六节，一定会蒙福。好，我们再往下看看丈夫啊，丈夫这时候讲的就短了啊。彼得前书三章的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一点也很重要，这点重要在哪呢？这里给到丈夫的要求是非常明确的，因为你不用管妻子是不是像撒拉那样啊。因为经常当你要服侍一对夫妻的时候，常常听见的就是妻子说她的丈夫不是亚伯拉罕，丈夫说他的妻子不是撒拉，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因为彼此看对方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所以在这儿神没有说你一定要和一个像撒拉一样的妻子同住，是吗？你的妻子很可能不是撒拉，而是不能说她是耶喜别哈，有点夸张了，对，那可能不是很可爱啊，可能有一点比较冒犯你哈。对，他没有讲条件，他只讲到一个事实，就是你一定要跟他同住，你不能抛弃他。同时呢，他还讲到一个事实，就是他比你软弱。好，这一点就重要了，这一点我要好好劝一劝啊，所有在家里做丈夫的做头的，这个对你们太重要了。重要在哪呢？因为你看后面的那段经文讲什么，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记得我在讲上一次讲横切祷告里我提到过这一节经文，我还特地提醒大家去读一读。唯独讲到祷告有阻碍的情形啊，就在圣经里讲这么一次。那就意味着假设你是个男的，你是基督徒，当你怎么跟神祷告，为你那点小生意祷告啊，你怎么发现没啥起色的时候啊，你要好好想你跟你的妻子关系里你的亏欠是什么了。这个不是闹着玩的。记得我刚才讲神说了你不可苦待他们吗？记得我刚才讲男人跟女人受了咒诅之后他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吗？女人的咒诅是什么？还儿女和什么？和丈夫。男人的咒诅是什么？生意事业。所以当你不是按照神的道去行的时候，你招的就不是祝福就是咒诅了。这个咒诅神的愤怒加在你身上的时候，就是你劳碌得来的蝗虫全吃掉了。所以你一门心思我就是要把我这生意搞出来，我就一直往前，但是呢你把你所谓的 这个这个妻子儿女全部扔到一边哈，你说等我以后再来啊。甚至在这个时候，有的男人可能还会行一些诡诈，就马拉基书讲的那样。所以马拉基书神怎么讲的？他说你诡诈待妻的是神所愤恨的。好，这就麻烦来了。麻烦是什么？很可能你现在的生意一直的不顺，就是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你们如果有兴趣去观察一下你们身边的例子，你会发现呢，即便一个男人，他可能没有信主，但是呢，他对他的妻子还算 honest， 还算诚实，还算恩待哈。即便是这样，他的生意很可能是顺的，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以为好像所有这些事情神就是讲讲而已的，这神的手可不是，就是你不能轻慢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的手有的时候是不轻的。你就会看见很多汗流满面的男人啊，他一直往前，一直往前，然后他往前跑得快，蝗虫跑得比他还快，然后他什么时候得到祝福啊？他回家开始恩待他的妻子哈，他发现蝗虫没了，他稍微坐一坐就满了，就够了。因为你再跑得快，你跑不过蝗虫。我告诉你吧，蝗虫在谁手里啊？神手里。当年以色列被神管教的时候用的就是什么？他说茧虫吃完的男虫来吃，男虫吃完的蝗虫来吃。你吃得过吗？你种，你可以种，你种得过那些虫子吗？所以我们好好想一想，神为什么在这里特别的说，这样叫遍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们回去做头的，在神面前是需要好好想一想的。哪怕就是为了你那点小心思里的那点钱财，那点生意，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是按神的道对待你的妻子吗？好，最后呢，时间原因啊，我们来看一下容易受到的试探和出路啊。那我要看妻子这边，妻子这边容易受到的试探是什么呢？我要做自己的主，我要做家庭的主啊，你不让我做主呢，我肯定是受不了的。这里有两个原因，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害怕和小心。这里呢，在我看来，大部分时候是因为这个原因，大部分，但不是绝对。就是她呢，实在觉得这个丈夫不可靠，可能跟着丈夫掉沟里掉过几次以后，她就不肯了。害怕小信，她是不敢相信丈夫能够带领，主能够带领自己的丈夫，她不敢相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解决的办法呢，最好就是什么？你把自己的小信放在十字架上。你说主啊，死就死吧。我相信的不是我的丈夫，是你。我愿意因着信你去顺服，凡事顺服我的丈夫。求你因着我的顺服来祝福我这个家。你只要敢于这么做，你一定能见到祝福。你会发现呢，你丈夫可能做了一个在人看来极没有理性的动作以后，家里还反而赚钱了，还反而躲过了一些很大的麻烦。因为啊，其实人做的事情的结果干脆就不是人所分析的那个路径。记不记得传道书怎么讲的？多少有时啊，对不对？力战的未必能胜，快跑的未必能赢，都在乎当时的机会。谁来控制这些啊？神嘛。神要把东西倒给你的时候，你挡都挡不住，神要拿走的时候，你拽都拽不下。所以不在乎你丈夫做那个决定有多智慧，在乎你们家是不是按照神的道去行，祝福就来了。所以一个聪明的妻子是去家里去修补那个什么，那个接祝福的盆的，这个妻子就聪明了。阿们。你不用去管那个祝福到底丈夫去哪一块去接，就哪怕丈夫去的那一块没有一个人在那拿个盆等着，神也会一下子把这个盆全装满了，而且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 就哪怕这块地方没人在那钓鱼，你丈夫一去就一堆鱼来了。所以你重要的是什么？你把这个盆给补上了呀。你们的夫妻关系是个漏洞，这个盆就是漏的呀。这个蝗虫就跑得比你丈夫快啊，就这么回事嘛。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因为小信而破坏关系，反而适得其反嘛。还有一种可能啊，这是小信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骄傲了。这种呢，不能说是多数，但是真的是有。这种很麻烦，这种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能说呢，愿主管教你，我只能这么说，因为我做不到，因为使人谦卑的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也想告诉你呢，主要管教起来呢，你一定逃不掉，对，主一定会把你破碎的。这个骄傲的意思就是呢，我偏不服，我就是要做家里的头，谁说女人不能做头，我一定要做，那就没办法了。这就是在真理上你要跟神分庭抗礼啊，对吗？说白了就是我认可我这套，上帝你说你那套，你爱咋说我不信，那没关系，那就往下走。就好比呢，我坐在铁轨上，我坚信火车不会来，那没关系，你可以坐着，直到有一天你会明白，就是这样。神他给出来的律是轻慢不得的，他一定会实现。这就意味着你不按照神的律去生活，就一定会碰到很大的难处。所以你或者主动谦卑，或者被动谦卑，你总是要选一样。好，这个是妻子这一面，丈夫这一面，丈夫这一面是什么呢？他受到的试探是什么呢？我要辖管我的妻子，我就是头。好，这个我刚才解释了，当丈夫一听说自己是头，特别高兴啊，回家可以颐指气使了啊，可以指挥一下了啊，你去干啥我去干啥啊。问题是什么？他常常还配合一个情况，就是真的有麻烦的时候，这个丈夫是没有担当的，他往回缩的，这种就麻烦了。所以在这里你会看见一个真正被主得着的丈夫，他不是说我要在人前人后显得我好像家里是头，而是什么？我要在真正麻烦来临的时候成为那个头，不是吗？好，我想问大家啊，在圣经里很可能为大家最觉得我不舒服的就是，神为什么算人就算男人呢？哦，五饼二鱼里神喂饱了5000人，这5000个男人还怎么不算妇女儿童呢？他觉得很委屈。我今天就要叫神理论理论。那我可以告诉大家啊，这个源头不是从五饼二鱼开始，是从摩西五经，从民数记就开始的。神第一次数人，在以色列旷野里第一次数人就只数了男人。我问大家，他数了男人去干什么的？去打仗的。啊，你一听说这个就对了嘛。对，神数为什么只数男人？因为数了男人好去打仗嘛。那我们在座的姊妹有没有说一打仗你赶紧报名啊？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一打仗应该是男人的事啊？那本来就是男人的事嘛。所以地上的仗是这样，属灵的仗更是这样的。一个家真正的负担其实是应该男人去扛的，这是神所设置的整个权柄顺序里应该有的。而我问你哈，假设你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难处，你一坐下来你去想这些难处，是你的手指头想，还是你的脚趾头，还是你的脑袋在想？你的脑袋在想什么？是不是你的手你的脚会安慰他，你的手会怎么样？你的手会揉你的头，对不对啊？你的手就你的身体是去安慰头，但是最后谁做决定啊？头，谁来做担当啊？头是要担当的，头是要去打仗的。担当的意思是什么？打仗的意思是什么？打仗会死的嘛。担当的意思是什么？会死的嘛。阿们。死就死吧的决心是男人要去做的，你不能回头看，你回头看看你们家姊妹，他能怎么样？他只能拿手去揉揉你嘛，他能怎么样？所以在这里神讲得很清楚，他带领人，他属人为什么只属男人？ 因为这场仗，这场属灵的征战，男人就是那一线的战士，一个家所有的麻烦谁在担当啊？是这个男人。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不但要担当外面的麻烦，你还担当里面的。这时候妻子很可能很焦虑啊，不是吗？这个麻烦也可能是什么？这麻烦也可能是孩子生病了。可能对于男人来说，我觉得这个没事啊，但是你会发现你的妻子好像已经焦虑到不行了，他已经想到这个孩子可能以后会残废，完全可能的，对吗？你觉得这不就是个小毛病吗？这妻子会说，你再不治他就残废了。这时候你该怎么办？你训斥他吗？你担当他的软弱吗？阿们，是不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你要去照顾的嘛。所以头是什么意思？头是你要把所有的因素全考虑进来。就好比打仗，将军说，哎，这个兵怎么你跑不了100公里跑到那儿啊？这兵说，那你来跑了试试啊，是不是？一个将军，什么是好将军？不爱自己的士兵叫好将军啊？只会下命令这叫好将军啊？这叫最菜鸟的将军，这叫被人一打就打死的将军，不是吗？哪一个将军不是爱自己的兵像爱自己的命一样啊？哪一个头不爱护自己的身体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不是去辖管我的家庭，我是去站在第一位，走在最前面，他们跟在我后面。遇见真正的麻烦，我靠着主，不是靠着我身后的妻子或儿女。所以一个家里的头，你不靠着主，你怎么当得了这头呢？好，我们继续往下啊。对双方还有个试探，双方的试探是什么？这些道理我都明白，我也愿意接受，做不到啊，经常失败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是不是啊？我觉得我们在座很多信主一些年的基督徒啊，我刚才讲的呢他都明白，但是他回头一看呢经常做不到，我也一样。所以主给我的远比我做出来的要多得多啊，从真理上看啊。所以明白真理啊，它很可能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但是变成神所造你应该他想要的样子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这里呢其实只有一条出路，就是靠主而活啊，这个是另外的道理了，这不能在今天讲了，这个要讲的就讲不完了。这是一个十字架的道理，这是一个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道理，是看自己的肉体是死的，你顺从里面的圣灵而行，你就一定能在夫妻关系里得胜啊。我简单讲一下这个大概是个什么意思，就是呢，当我们得救以后，这个是我对在座的基督徒讲的，无论你是丈夫还是妻子，其实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说，主，我靠着原来的我是做不到的。假设我是妻子，我一上来我就会慌，我信不了，我不可能信我丈夫的决定，所以我就想自己想办法。当我面临我这样的一个老我的时候，求你带领我看我自己是死的，求你让我记得我现在是背着十字架的。背着十字架的时候你会往哪去啊？你会往死里去吗？对不对？你死了你还怎么去做这些安排呢？那你做不了这些安排，那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你只能听从里面新生的那个你，从圣灵来的声音嘛，对不对？所以回转成孩子的样式的意思就是，我不再靠自己那个脑子，我觉得往这走，我觉得往那走，应该怎么办？你说，主啊，你告诉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一个真正好的夫妻关系到最后啊，他一定会落在一个点上，你跟主的关系近吗？你只要跟主的关系近，他每一步啊，主会带着你做对的选择，你只要听里面的声音就对了，神一定会告诉你，你这么做会对家庭是最好的，对丈夫也是一样。当你上来你就想到我里面那个强大的老我的声音，我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转念再想一想。所以在这儿呢，我想提醒大家，任何的事情起来的时候，我第一反应 在我里面出来的那个声音又大又嘈杂，我就是想要的那个声音，往往就是老我，就是肉体。你安静下来，里面微小坚定温柔的声音是从圣灵来的，而且后面圣灵来的声音啊，往往是需要你用信心才敢做的。我举个例子，那比方说呢，有人得罪了你，很可能这个是你的配偶，他得罪你呢，也是非常确实的，证据可以摆在桌上的，他的确不对。你说你的声音是什么？我要去责备他，我要去骂他一顿。然后呢，圣灵在里面提醒你，你先祷告，你先得着一个从主来的舍己爱他的心，原谅他的心，你再去跟他讲。所以后面那个声音啊，是很难做到的。你只有把前面那个声音呢，先钉死在石架上，你才可能跟着后面那个声音去走的。但这里有个大的前提，就如果你还没得救呢，那个后面的声音干脆不会有。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先在主里重生得救啊，因为良心的声音和圣灵的声音是不同的。你没得救，只有良心的声音，良心的声音只是一面镜子，它只是告诉你你不对，它不会再有更多鼓励安慰把你拖起来去做那对的决定的力量，良心是不可能有的。它就是像良心就跟律法一样，你贴在墙上的规则能让你孩子做得到这些规则吗？做到规则的力量从哪来？从你对他的爱来。圣灵在你里面的爱，你若不相信基督，没有圣灵，你是永远不可能有行出来的力量的。所以盼望主带着我们每一个夫妻都在主里能有胜过一切试探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耶稣的救恩。因为靠着耶稣，我们才可能真的得着圣灵的恩赐，在圣灵里我们才能真的有力量能够行出来，能够顺服您的带领。父啊，也求您使我们今天来的每一位都能够明白这关于夫妻关系的真理，也都能够在这关系里能够做那荣美的见证。也求您使我们每一个在这一过程中都与您的关系更近，能够使得我们不但在地上的关系，更是在主里的关系都能得着增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